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以色列人民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刚进入了迦南，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征服这地方强大勇武的原住民。
以色列众人们，依我看来，征服迦南的第一步是占领耶利哥城。探子们的报告说，这个敬拜偶像的中心城市耶利哥既富足又强大，防守很严密。
约书亚，你的命令我们全都遵行，指派的地方也一定去。人怎样顺服摩西，我们也照样顺服你。愿你的耶和华上帝与你同在，如同与摩西同在一样。
多谢你们的支持爱护，但我首先必须肯定，我们会得到上天的引导。我要离开营地去默想并祈祷。主耶和华上帝啊，仆人向你祈求智慧，好引领这以色列人民对付迦南人。
约书亚走离耶利哥不远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忽然看见一个巨人手持大刀对面而立。约书亚上前问道：
请问你是帮助我们的，还是帮助敌人的？
都不是，我是来做上主军队的统帅。
约书亚一听就伏地下拜说：
我主有话，请吩咐仆人。
脱下你的鞋，因你所站之处是圣地。
是的，我主，我脱下鞋子。
看哪，我已将耶利哥城和他的王以及军队全部交在你们的手里。你和祭司和兵丁要每天围绕这城一次，六天都这样行，第七天你们要绕城七次。
约书亚遵照上帝的指示，召来众祭司和战士们说：
你们抬约柜的祭司们，抬起约柜来站好，领七位祭司拿七个羊角，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。带武器的卫队走在众祭司的前面，其他军队跟在约柜后。我一下令，祭司们就开始吹号角，但谁也不可说一句话。我们绕行耶利哥城一圈就回营。
耶利哥城门关闭多天，守望的人在城墙上随时观察城外以色列营的动态。
报告，以色列武装兵排队准备前进。
报告，又发现七个拿号角的祭司站好位置，要吹号角了。
报告，穿祭司袍的一些人抬起他们上帝的约柜，站在号角祭司们的后面。
报告，很多以色列兵准备跟在后面前进，各有旗帜引导。
耶利哥的守城兵个人想法不同，猜测不一，但都等待着外来的攻击。
以色列人好像来攻打我们了。
这我们早有准备啊，他们别想拿下耶利哥城，
他们怎么能攻下我们的铜墙铁壁呢？
可是他们军队众多，约书亚又是位勇将，你听说过他们怎么样打败亚麻利王西宏和巴山王鄂的往事吧？
那两个王太差劲儿，谁都能把他们打败，要想攻下我们那是另一回事了。
敌军开始向我们前进，
发布警号！
敌军来了！敌军来了！
城墙上的守兵已经准备好，等以色列人接近的时候就拉弓射箭。守兵紧张地观望着，等待着。
现在的距离可是近了吧？
还早了一点，不行。
他们那些兵不像要打仗，全不出声啊！
是啊，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跟偶尔的号角声啊！
来看。他们没向我们前进，却转弯了。
哎，怪了，他们在搞什么？
他们抬着一个怪东西，全用布包着，绕着城转啊。
哎呀，这真叫我神经紧张啊！也许我太迷信，我总觉得有一种什么神秘或魔术的力量在起作用啊。
他们绕完了城，又回营里去了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
第二天，耶和华的约柜和以色列人的军人又绕行耶利哥城一圈回营了。六天都这样，第七天大家早起听约书亚下命令：
上帝今天要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里。今天我们要绕城七次，大家听到一声特别长的号角声，就要极力呼喊，那么所有的城墙都会倒塌，你们就冲进城，记住，一切活物都要杀死，一个不留，只留住在城墙上、窗户上挂有红绳的喇合家，因他善待我们的侦探员，所以我们留他和他屋中的人活命。
对，应该这样，应该。
城中的一切都受了咒诅，你们不可取任何遗物，凡可烧的通通烧光，金银铜铁可带回来献作上帝圣所之用。这命令清楚不清楚？
清楚。
在上帝的帮助下，我们现在就去占领耶利哥城。在我发令呼喊之前，要记住，不要出声，前进。
以色列军队跟在吹号角祭司和约柜的后面，第七次绕行耶利哥城。这个时候，祭司吹出特别长的号角声。
大家开始。
这里，那吊红绳子的窗户就是喇合家，也只有这一段城墙没有倒塌。我从他家前门进去啊。哎，喇合，喇合，
我在这里，你们还没有忘掉我？
什么话？当然不会忘记对你的应许，你曾救了我们，现在我们来救你了。
以色列人搜遍全城，彻彻底底地毁灭了一切生物。熊熊烈火烧进了耶利哥，约书亚召集全军众民训话说：
你们今天已看见上帝向信靠他的人所行的大事，今天他用大胜利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中，这受咒诅的耶利哥城不再有了，谁若想重建这城，他立根基时必丧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。
在国外工作的丈夫写信给他的妻子说，我还没有返国之前，你也许会生孩子。如果是个男孩，让他活着；如果是个女孩子，把他扔到外面，让他死。听起来这个好像是今天媒体的新闻。一个人把他的女儿放在垃圾桶或马桶里。没错，今天许多地方因为重男轻女，因为不明白生命是神圣的，因为不看重生命，因为是出于婚外性行为，因为经济困难等等所谓的原因，所以也会扔掉新生儿。他们自己认为这些是原因，事实上这些原因站不住脚。事实上，我刚才读的那封信并不是第二十一世纪的一封信，乃是第一世纪的一封信，是一位名叫 Hilarion 的罗马人写的，写给他的妻子名叫 Alice。 他在埃及工作，在亚历山大。这封真人真事的信函也提到他们另外一个孩子。这封信和今天类似的情况，就说明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。古今中外都有人违背了天命，但是耶稣来了，要告诉我们如何与天恢复往来。耶稣受洗之后，他开始传扬福音，他的主题常常包括这一句话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都应当悔改，马太福音第四章。刚才那位 Hilarion 需要悔改吗？今天把孩子扔到河里淹死的人要悔改吗？我们很容易回答说，是的，他们应该悔改。问题是，我们您和我是否能够做自我检讨，而发现我们也需要悔改？虽然我们没有杀过小孩子，但是我们一样违背了天的诫命。如果耶稣基督要寻找刚才那位丈夫，劝他悔改，耶稣也要今天的人悔改。请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好吗？如果有人得罪你，你是否希望他能够悔改呢？譬如，如果人家发脾气，故意的撞到您的自行车或您的汽车，你希望他用他的嘴巴向你道歉，把你的车修理好，以行为来认错，之后下决心不要再发脾气，不是吗？同样，我们得罪天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悔改。再说吧，如果您要装修您的客厅，你请工人来看，跟他说明，让他估价，与他签约，但是做完工以后，该给的钱都给了，你发现他欺骗了你，他偷工减料，油漆褪了色，木板开始掉，下雨天窗户漏水，你不希望他悔改吗？你不要求他重新做吗？也许你还要拉他到法院告他，免得他欺骗别人。这个工人得罪了你，得罪了社会，也得罪了天。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没有得罪过天。我们难道没有说过谎话吗？在神看来，谎话也是错误，也是应该悔改的过错。向人答应事情，然后不做， 或做不好，或做不够好，都是我们的错误，都是我们应该悔改的过错。耶稣来了，要让每一个人把自己看透，让我们承认我们的过错。严死孩子的，故意撞到自行车的，说谎话的，行婚外性行为的，偷工减料的，不贯彻始终的，都是错误的，都是我们应该悔改的错误。我们哪一个人敢站在神的面前起誓说，我一生当中都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？谁敢说，我没有做过任何人看为不对的事情，我也没有做过任何天看为不对的事情？我们哪一个人敢说？耶稣基督的要求，也就是他的信息和福音，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朋友怀孕了，每次看到她，她脸上总是带着朦胧的微笑，但是只要一讲到随之而来的费用，她的眉头就不由得皱了起来。现在养个孩子好贵哦，从生产的医药费到尿片、奶粉、衣服、玩具，再加上之后的教育费用，肩上的担子好沉重哦。美国政府曾经计算出过这样的数字，对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，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到18岁，一共需要差不多$16万，平均一下相当于8896块一年，741块一个月，171块一个礼拜，24块一天，所以差不多一个钟头要$1美金。这么大的一笔投资，再加上体力还有心力上的劳累，我们换来的是什么？值得做这样的牺牲吗？如果您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，让我们来看看从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些什么。你从孩子那儿会得到最亲热的搂抱，最真心的亲吻，还有满怀热情洋溢的爱。他给你最大的信任跟依靠，他只要你抱，只要你陪，你会充分享受到被重视的滋味。和孩子在一起，你有机会听到清纯无邪的笑声，看到像天使一样纯真的面容，接触没有受过污染的心思，让你有机会卸下成人的面具，回到最真实的自我。孩子会让你重新过一次童年，像吹泡泡、跳橡皮筋、放风筝、玩泥巴，再次体会那些不需要很多钱就可以得到的一种很单纯的快乐。孩子也会带你再体验一次大自然的奇妙，像路边看来平常却是暗藏玄机的小石头，还有地上忙碌奔走的蚂蚁，天上千变万化的白云，春天绽放的野花，秋天变色的落叶，还有漫天飞舞的雪花。孩子让你经历很多第一次的狂喜，他跨出的第一步，他会说的第一个字，他会画的第一个圆圈，还有他第一次会自己荡秋千飞上天时的咯咯笑声，都会把你的心也带上云霄。因为孩子，你可以面无愧色地走进电影院看动画片，或是趴在地上玩小汽车，很多童年没有玩到或是没有玩够的，你都有机会再好好玩一次。因为孩子，你重新再回到知识的世界，面对一张充满疑问好奇的小脸，渴求你为他解答无数的为什么，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生物，你成为一个博学的人。不管你有钱没钱， 是胖是瘦是丑是美，他都不嫌弃你。你是他心目中第一个英雄，第一个无所不知的伟人。过生日或是过节的时候，你会收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卡片，歪歪斜斜的字迹里有他最真挚的祝福。孩子给你机会塑造一个生命，他在你供给的养分下一寸一寸的成长，而你在他的笑中泪中也一点一点的成熟，他使你更认识自己。你看，从孩子身上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多，都是千金难换的喜乐。我们应该倒过来感谢神把孩子赐给我们，我们应该要珍惜他还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刻。孩子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产业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灵魂的价值。到底灵魂值多少呢？灵魂可以卖给谁呢？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。从前有一位化学家，曾经把人体的价值估计过一次，他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：人身上的脂肪可以做洗衣肥皂6块，当然身体胖的人可能不止这个数目。磷脂可以做火柴220根，所有的石灰质可以消毒一个鸡笼，人身肉体内所含的硫磺可以杀死一条狗身上的虱子，所含的铁质可以打一根洋钉，另外有盐1把，糖1杯，还有一点阳气。若是把它做成火药的话，可以放1炮。以上各物质以平常的实价来计算，还不到$10。因此人所以宝贵不是在肉体，乃是在灵魂。生理学家告诉我们，人身上的细胞7年就新陈代谢一次，换句话说，人的躯壳7年死一次，所以躯壳或死或生算不得什么，最要紧的是灵魂得救与沉沦的问题，因为这是关系永永远远的。 灵魂可以卖给谁呢？有一位著名的传道人，他一讲到听众非常的多，教堂之内时常不能容纳，只好在野外布置讲台。有一次他在山上讲道，刚好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乘着华丽的马车，前涌后富的路径该处，便停车听讲。这位传道人看见维多利王来到聚会的当中，便喊着说，我现在要拍卖一个人的灵魂，谁出的价钱最高便卖给谁。他接着说道，我听见魔鬼出了一个价钱，说我要用财富荣耀买那灵魂，我给他钱财，叫他一辈子吃用不完，给他世界上最高的地位，但他死了之后，他的灵魂要归给我。这位传道人接着说，我听见主耶稣出了一个价钱要买那个灵魂，他说我要用我自己的血买他的灵魂归我，我甘心背负他的罪孽，替他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在世上也许受人羞辱，被人虐待，也许不能过舒适的生活，但我要带他去见我们的天父，住在他的家中。传道人转脸问维多利亚女王说，你愿意将你的灵魂卖给谁呢？女王立刻回答说，我愿意将我的灵魂卖给为我流血的主耶稣。后来这位女王顺服了福音，成了一个著名的女王，英国历代受福不浅。听众朋友，灵魂是无价的，你愿意将你的灵魂归给谁呢？十字架，耶稣的宝血的救恩，你可以信服福音得到救恩，可以使你的灵魂体得到拯救，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人的身体值不了什么，灵魂是无价之宝，灵魂是存到永永远远的。朋友，让我们仔细的思想灵魂值多少的时候，让我们对前面的日子以及现在仔细的思想，要得着耶稣的救恩。
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当一个人真诚地对你说，听我说好吗，那一刻你知道对方不只是想让你听见一句话，而是希望你进入一段关系。在圣经里，神也曾这样温柔地开口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出埃及记19:5，这不是威严的命令，而是神邀请以色列民进入和他的亲密关系。那一刻，西乃山上滚过的不只是轰轰的雷声，他是神在向以色列的众民伸出手，大声说，来，跨过约的门槛，进入与我的同在。听从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是沙马，它不只是耳朵听到，还包括用心来回应。当神说，你们若实在听从，其实他是在问，你愿不愿意让我的话进入到你的心里。申命记5:2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，那约就是神的门槛，他在等待人跨过去。诗篇25:10告诉我们，凡遵守他约的人，耶和华的路都是慈爱与诚实。也就是说，凡跨过约门槛的人，神都会以慈爱与诚实待他。神的约不是强迫的铁律，而是爱的路标。当我们愿意听从时，我们所走进的便不是规条，而是慈爱。亲爱的朋友，或许此时你正经历着选择，到底要听谁的声音？世界的声音很嘈杂，但神的声音常常很温柔。他所做的不会是强迫， 只是在你心门外轻轻叩门，那一刻听从就是跨过约的门槛。神接着说，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。子民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 Sagula， 也就是珍藏的宝藏。想象一位君王打开宝库，里面最深处放着一件东西，那是他的私藏，他的喜悦。神说，那就是你。生命记七章六节说，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诗篇135章4节也写道，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，拣选以色列为自己的珍宝。而到了新约时代，提多书2章14节让这一切更加清楚，基督为我们舍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洁净我们做自己的子民。这就是福音温柔的真理，耶稣基督不仅会拯救你，更要珍藏你。他要的不只是你信他服侍他，而是要让你知道你在永恒的生命中属于他。朋友，也许你在信仰的路上走得疲惫，或时常觉得自己微不足道，请记得在神眼中你是那件珍藏的宝藏，不是因为你完美，而是因为你被他的爱所充满。朋友，愿你今天就跨越那约的门槛，在主的爱中找到那永恒的归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邀请我跨过约的门槛，让我不只听见你的话，更把你的言语放进心里，让我记得我是你眼中的宝藏，在万民中属你，被你所爱，为你所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，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，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。成长过程里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。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，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，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。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。
我是一名私生女，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，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。五岁那年的新春，他把我接回家，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，她是父亲的原配。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，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，一刻都不敢放开。父亲在家的时候，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，但父亲上班以后，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，谩骂、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。那时候我年纪太小，只能逆来顺受，心里却一直在盘算，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。十五岁那年，大妈患了重病，病得奄奄一息，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就在这时候，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，她说，即使死，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。站在病床边的我，当场呆住了。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，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，仍然不愿意放下。后来，他奇迹似的活过来，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。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，天天陪她去买菜，家务做得妥帖，读书成绩也顶尖。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。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，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。加上母亲早逝，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，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？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。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，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。他不看我的出身，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他都爱我，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。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，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，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。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，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，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。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，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，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，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。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，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，更新了我的情感，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。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，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，却同时带给她伤害。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，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，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。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，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，默默忍受，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。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，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。就像圣经里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时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，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。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，大妈没有任何回应，我却潸然泪下。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。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，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，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，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。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，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，也从来不道谢。因着心灵的自由，我没有责怪他，也没有因此而沮丧。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，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。爱需要尊重和接纳，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。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，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，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，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。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。大妈离世前的晚上，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，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。大妈把脸挨近我，好像有话要跟我说。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，她竟然亲了我的脸。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，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。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，从前 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，竟然亲了我。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，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。隔天，大妈离世，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，不含恨，却留下了爱。
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2005年10月13日的报道，湖北省广水市有15名初中学生因为学习上的压力和对父母教育方式的反感离家出走。被找回之后，他们纷纷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。15岁的小琴，唱歌唱得很好，但学习成绩一般，想上中专，可是父母不同意。认为只有读大学才有出息。14岁的小强数学成绩不好，不想继续读书，可是父母强迫他要继续读。小张的父母说服不了他，在家里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。小杨因成绩不好，父母动不动就打他。小军被父母逼迫读高中上大学，他看到父母花这么多的钱，自己又不想读，就想离家出走。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父母，或者您就是这样的父母。因为父母有生活的阅历，就愿意替孩子在学业和事业上铺路。父母会好意地建议孩子读什么样的课外读物，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，如弹钢琴、拉小提琴、学习绘画等等。随着孩子的成长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会产生自己的个人见解。这却使得许多父母感到茫然，甚至愤怒，因为父母不把孩子的个人见解当成他们成长的契机，反而认为是辜负了父母的期望，是对父母不孝敬的行为。于是，这些父母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向孩子施加压力。在孩子小的时候，他们因为害怕父母的话，唯命是从。但孩子长大以后，从父母那里来的压力、升学考试和找工作的压力一起压下来，孩子一旦无法忍耐，他们便开始选择自暴自弃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有的选择离家出走，有的选择自杀。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父母才意识到他们对孩子完全失去了控制。他们或者选择与孩子断绝关系，或者对自杀的孩子采取妥协的态度，任何一种方式都证明了父母没有权柄来控制孩子。神在造人的同时，也赐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。孩子的生命不是父母的生命，父母无法替孩子做人生的选择，父母所能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增强识别善恶的能力，并以身作则。我经常为孩子寻找基督徒的读物，但令我困惑的是，如何让他们自己对这些书感兴趣。有一位基督徒姐妹向我推荐了一本基督徒所写的小说，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女儿，这本书非常的有趣。女儿听了之后，却说她已经有足够自己喜欢的书籍来读，他要等没有书读的时候才来读我介绍的那本书。我心里非常的失望，但深知道我虽然是他的母亲，但却没有权柄逼迫他。头脑是他自己的，读不读我建议的书完全由他来决定。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这些有益的书籍推荐给他，并为他祷告，让神的意愿来指导他的生活。我想神既然有耐心等待我们的惩处，我也要对女儿有耐心。从那以后，我无论去哪里都带着那本书。女儿也有随身带书的习惯。我不断地向神祷告，给 给我耐心和信心去等待。有一次，我们全家去拜访朋友，女儿带了两本书，很快就读完了。她开始无聊，我便上前关心地问候她，要不要读我那本书。她才说，可以试一试。她一读起来就放不下。我便向她介绍说，这套小说一共有六本，要不要去读剩余的五本？她竟然答应了。我相信神才有真正的权柄来决定人生的方向。作为基督徒父母，我们爱孩子并不等于把我们喜欢的东西强加在孩子身上，而是帮助孩子成长，挖掘神赐给他们的天赋和智慧，使得孩子走神为他们预备好的路，而不是我们想让他们走的路。在孩子想独立做决定的时候，不要认为孩子是不爱父母。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姊妹，在她女儿选择上大学时，非常希望她留在当地读大学，但是女儿选择到外地读。上大学一年以后，她的女儿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了。如果是为了自己，我这位基督徒的朋友就会帮她的女儿转学回家。但是他为了不让女儿养成知难而退的习惯，就鼓励女儿坚持下去。至今他的女儿还为母亲当时鼓励他而感慨万分。他送给我一个座右铭，是这样写的：如果你爱什么，就放他自由。如果他后来回到你的身边，他就是你的；如果他一去不复返，他从来也不是你的。
2007年3月，专栏作家连月在其网站上贴出了一封来信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来信者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，女友刚和他分手，他自己的判断这是因为前途不定，给对方造成的不安全感。信中说道：我问了很多身边的人，他们也对于未来普遍都缺乏安全感。为什么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呢？因为对前途没有把握。或者一个朋友说，有钱就有安全感，所以要赶紧挣钱，不要整天在看这些忧国忧民的文章了。我认真地分析了一下为什么我对未来没有安全感，或许是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的把握，赚不了足够的钱来抵御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风险。关于安全感，我想到了三只小猪的童话故事，说从前有三只小猪建房子，一只小猪呢用稻草建，结果来了一匹狼，轻易就把房子吹倒，把小猪吃掉。第二只小猪用树枝建房子，狼一来照样把房子吹倒，把小猪吃掉。唯独第三只小猪呢是用砖头建房子，十分稳固，狼也拿它没有办法。结果呢，狼就学圣诞老人爬上房顶，从烟囱里面下去，小猪烧了一锅开水放在了烟囱的下方，结果狼一掉下来呢，正好掉进开水里。那么这第三只小猪呢，终于有了安全感。钱财呢能给我们遮挡风雨，就好比是稻草做的房子，不过呢它能带来的安全感是有限的。我们常说富不过三代，第一代人辛苦创业，希望呢把自己的财富传给后人，后人有时候并不珍惜这些财富，或者说呢没有足够的技能来管理这些财富，结果就有可能坐吃山空，把家业给败掉。不要说第三代，有时候到了第二代就不行了。在深圳的一些地方，一些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，因为土地补偿和村里分红，很多人暴富了起来，生活有保障，结果呢他们的子弟当中就有很多人不经商，不做工，不耕田，不上学，叫四不青年，连家庭和社会都十分头疼。那么职业可不可以带来安全感呢？一个好的职业就好比用树枝建的房子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很多人跑去参加公务员考试，以为成了公务员就安全有保障了，相对来说其保障确实高一些。不过呢也有一些公务员说，如今公务员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，能力差的搞不好被末位淘汰者淘汰， 能力强的呢遭人妒忌，有时候被人排挤。那么什么才是用砖建的房子呢？马太福音7:24-28里面说，有两个人建房子，一个呢建在沙土上，一个建在磐石上。耶稣说，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，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呢倒塌得很大。如果大家去看圣经，了解耶稣的话语，你会发现他给人提供的安全感不是世上的财富、技能、职业可比的。追随耶稣话语的人，有的呢是很有钱的税吏和医生，有的呢是没钱的渔夫和寡妇，什么背景都有。后世基督徒有钱的时候，像 A.M. Burton 一样，把财富呢多半捐献给大学。由于他的捐献太多，据说联邦税务局特地来告诉他，以后他不要交税了。那么没钱的基督徒呢，这几年也遇到了很多，我跟他们也活得很好，很快乐。要说安全感，我看很多富人还比不过他们。所以我说，富人不要为富不仁，应该扶助同胞，回报社会。那么穷的呢，也不要消极悲观，应该努力进取，并在现有条件下寻求幸福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富人有富的难处，穷有穷的活法。不管我们经济状况如何，不管我们职业如何，在耶稣的话语面前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以他的话语为根基，就如同房子建在磐石上一样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总不倒塌。
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.15 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